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虽然这个节目当中为你朗读的是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透过主的仆人，透过神的话语，真的能够造就装备我们属灵的生命，也盼望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能够仔细的来收听。那么今天在讲道集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圣灵伟大的教师。圣灵伟大的教师，也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再读一次，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时代呢，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无神的时代。当今时代的人当中一个疾病，就是他们秘密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种无神论思想，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对神的认识。对我们来说，科学发现是第二个原因，但是很多人忘记了重要的第一因，万物的创造者。目前他们能够窥探到隐秘的事，但神的存在却是被大大的忽略了，甚至在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群当中，有大量的宗教却有很少的敬虔，有太多外在的形式，但内在对神的认识是极其缺乏的，极少依靠神的话来活，与神同活和对神的一个依靠。因此出现了令人难过的事，就是当你走进很多敬拜的地方，肯定会听到提到神的名字，但除了在祝福的时候，你很少知道有三位一体的概念。有很多地方是献给耶和华，耶稣的名也经常出现在背景当中，而圣灵呢，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很少谈到他所带来的神圣的影响。甚至在一些宗教人士和这个时代，也在有很大程度上变得不敬虔。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有更多传讲关于神的信息，更多传讲那配得颂扬伟大的神，而不是着重在我们要被拯救的人身上。我也坚信，在我们更多的着重在神，奇妙的三位一体的神身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能力更会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更多的奇妙的彰显神的能力和荣耀。愿神赐给我们一颗尊崇基督、喜爱圣灵的事工， 人要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传扬神圣之灵，颂扬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是救主，不忽略伟大的神，他子民的父，在世界之前就在他的儿子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借着他的义使我们得称为义，并且必然要保守我们，并且在最后的审判万事成就的日子里招聚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的经文讲的是神圣灵，我们要讲并且只讲圣灵，也盼望圣灵甜蜜的诠释今天就临到我们。基督已经教导了门徒一些基本的真理，但耶稣并没有教导门徒们更多超出我们所称为基础入门的宗教教义。他在第十二节当中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说我们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他的门徒们还没有拥有圣灵，如果就归信而言他们有圣灵，但是就明亮的启示、深刻的教导、预言和感动而言呢，他们没有圣灵。他说我将要离开了，我去了就要差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给使徒们的一个应许对他的孩子们同样是有效的。再回顾这个应许，我们要接受它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认为我们入侵了使徒们的领域，或是侵占了他们独有的权利，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也是对我们说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讲五点。首先这里提到了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二，这里提出了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引导才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三，这里提到了一个人，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第四，这里暗示了一种方式，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第五，这里给了我们圣灵做工的一个标志，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在做工，通过他的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这件事的全部，不是各种的真相，而是一个真理。首先我们来看这里提到一个收获，就是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知道有些人认为教义知识无足轻重，并且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呢，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相信基督钉十字架的科学和对圣经的教导的判断是极其有价值的。我们认为呢，基督教的事工不应该只是引起人的注意，而是要有教导的意义，不只是警醒人呢，而要开启人。它应该不只是唤起人的激情，而是要认识。我们不认为教义知识是次要的，我们相信它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是占首要地位的一个东西。认识真理，然后实践真理。我们今天早上不需要告诉你们，在国度的事上被好好教导，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向往。首先，人的本性，在这里说，是在被恩典所分别为圣之后啊。人的本性给我们要明白一切真理的一个强烈渴望。自然人将自己分割开，和各样的知识打交道。神在人里面所放置的本能，如果他不能够把这个谜团探究到底，他就不满足。我们所称为好奇心的东西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使我们探索自然事物的知识。那种好奇心被圣灵所分别为圣，也能够用在属天的学科和天上的智慧上。大卫说，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如果我们里面有好奇心，那么他应该在追求真理当中得到应有的发展。凡在我里面的被圣灵分别为圣，应该得到发展。诚然，基督徒感到强烈的渴望，希望埋葬他的无知，得到智慧。如果他天性都渴望属世的知识，那如果可能的话，他是多么更加的渴望揭开神话语的奥秘呢？一个真基督徒总是认真阅读研究圣经，好让自己能够明白主要的和基本真理。我认为很少人不渴望明白教义。当一个人无所谓自己相信的是真理还是谎言，是正统还是异端，经上所写的是神的话还是人所稀释误解的，那我就不认为他立场正确了。基督徒永远都是最关心神的话，内心当中呢，神圣的本能会带领他去探究，他会去寻求明白。有些人忘了这一点，他们故意的避免提及所谓的高深的教义，因为他们认为啊，如果他们提到了这些所谓高深的教义，他们就会很危险，所以他们就把它拒之于门外。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想法。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人性，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了解人性，他们会知道隐藏这些事会让人去探究。由于他们不提及这些事，驱使人去传讲这些事，并且只讲这些事。他们说，如果我讲拣选论、预定论以及这些黑暗的事，人们都会直接离开，成为反律法论者。我不太确定他们是否被称为反律法论者，但是会伤害他们很深的。但是呢，请允许我说，你们这些封印真理的牧者们，压制不讲这些教义，使他们成为反律法论者，好奇心是强烈的。如果你告诉他们不能够涉及真理，他们一定会去探索的。但如果你把在神话语当中所发现的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就不会试图与之较劲了。被开启的人将拥有真理。如果他们在经文当中看到了拣选论，他们会说，他正在这里，我找到了。如果我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得到他，那我会在另一个地方得到。真正的基督徒的内在是渴望得到真理的，他对公义的话是又饥又渴的，必须被天上的粮来喂养，否则他会冒一切的风险离开那不健全的神学给他的外壳而已。因为天性如此教导我们，这个收获不只是令人向往的，并且明白一切真理呢，对于我们的安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很多人因为没有对真理的清楚的认识而半生都很苦恼。比如很多可怜的人在确认信仰的时候，在悲伤当中所度过的时间比他们需要的时间要长三四倍，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称义的内容。有些信徒们经常担心自己会失落，但是如果他们从灵魂深处知道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借着信而得救蒙保守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再为之烦恼了。我发现也有些人不会饶恕罪的烦恼，他们有一些不肯饶恕的罪，但是神在教义当中指示我们，告诉我们真正被唤醒的良心永远不会犯那样的罪的。当犯罪的时候，神使我们的良心发烫，好让我们之后不再害怕或者是恐惧，所有的烦恼都会减轻。那么基于这一点呢，你越多认识神的真理，其他一切的事都一样。作为基督徒，你就会越舒适，没有什么能够比对神圣的事情 有清楚的认识，更能够照亮你的道路。导致基督徒脸色暗沉的是普遍传扬的混杂的福音。看看那些脸上充满喜乐的会众，他们的眼睛在福音的声音当中闪闪发光。我相信他们领受的是神自己的话语。相反的，你看到的那忧郁的会众，他们的脸色和那些吃药的可怜人的苦脸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所讲的道因其合法性而使他们恐惧，而不是因其恩典而使他们得到安慰。我们喜欢欢快的福音，我们认为一切的真理会使基督徒得安慰。又是安慰，有一个人说了，总是安慰啊！但是我们重视真理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对一切真理的真知识会保守我们远离很多的危险。没有任何教义像神的恩典的教义一样能够使人远离罪恶。那些说他是淫乱的教义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可怜无知的人啊，他们不知道自己邪恶的教导是天下最淫乱的教义啊。如果他们真实的了解神的恩典，他们很快的就会看到，没有什么像知道我们是在世界创立的时候就蒙神拣选一样更能够防止撒谎。没有什么像相信永远蒙保守和天父不改变的爱更能够使我们出于简单的感激之情而亲近神了。没有什么能让人像相信真理一样这么有德行。欺骗的教义很快的就会生出欺骗的行为，有错误信仰的人自然带来错误的生活。我相信一件事自然就会生出另一件事。越靠近神的真理，靠近神的话语，保持头脑认知的正确，尤其是在真理方面保证心是正确的，那你的脚就不会走迷了路。还有，我也相信明白一切的真理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它将带给人，带给整个世界带来益处。我们不应该自私，我们应该总是考虑一件事是否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明白一切的真理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非常有用。我们将是熟练的医生，知道如何将痛苦的人带到一边，将手指放在他的眼睛上，取下眼睛上的鳞片，好让天上的光能够安慰他。不管这句话多么令人困惑，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能够对他说话并且安慰他。那持有真理的人通常是最有用的。正如一位长老会的弟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神在收割灵魂上给你极大的祝福，但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基本没有一个例外，在收割灵魂上大有作为的人，都相信神的恩典，这一切伟大的教义。几乎每一个都被祝福，顺利建立教会的人，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都是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从头到尾坚定地持守白白的恩典。你是否认为你需要教义当中错误才能够使你有用呢？我们有些人讲到的上半部分呢，讲加尔文主义，结束的时候又讲阿米念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他们有用。有用的胡说八道啊，这就是全部。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真理上有用，也不能够在错误上有用，不用引用异端邪说，神纯正的教义足以向罪人传道了。就我所知，在我生活当中向不信的人讲道，我从来没有感到障碍或者是局促。我可以用同样的热情谈话，但不像对那持有与神真理相反的观点的人同样的风格。那些持有神的话的人在给人讲的时候从不添加什么不真实的东西。 神健全的真理触及每一个人的心弦。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将我们手放入人的心，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用真理能够彻底的触动他，激动他。没有什么像真的真理一样，整全的真理使人有用的。那么另外在这里呢，涉及另一个难处，就是我们需要引导才能够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难处就是真理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来就是心里有真理的。堕落之后，被造的生物没有一个生来就有真理的知识。很多哲学家们一直争论讨论究竟有没有所谓与生俱来的思想，但无论是否生来就有真理，没有用处，没有这回事。有人认为万物都是错的，是恶的，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生在罪中，在罪孽中成形，我们的母亲是在罪中怀了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没有义的倾向。那么既然我们不是生来就带有真理，我们就有寻求真理的任务。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蒙祝福成为非常有用的人，那我们必须在启示方面得到良好的教导。但难处是没有引导，我们就无法在真理曲折的道路上前进。为什么是这样呢？首先，因为真理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真理本身就不能够轻易的被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知道一切，并且不断以我们是人，智慧将与我们同在，精神教条化的人，当然在他们所持守的系统当中看不见任何的难处。但我相信认真学习的圣经人物呢，会发现圣经当中的一些内容使他困惑，不管他读的是多么认真，他都会看到其中一些奥秘是太过深奥，是他没有办法明白的。也许这个时候他会呼喊说，真理，我找不到你，我不能够知道你在何处，你是我无法触及的，我不能够完全看见你。真理是条窄路，几乎不能两个人并行走在上面。我们经常都是要单枪匹马的走在狭隘的狭长的路上，两个人很少能够在真理的路上手拉手前行。在主要方面呢，我们相信同一个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够在路上同行，因为它太窄了。真理的路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向右走一英寸，你就处在危险的错误当中，如果你向左转一点，同样也会陷入泥潭，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深潭。除非你一直是在真正的路线上，不偏离一丝一毫，否则就会走迷了路。真理实在是一条窄路，这条路是鹰的眼睛也看不到的，其深度是潜水人员也未曾拜访过的，就像矿洞当中的金属脉络一样，它通常是极其的薄，而且不在一个地层当中，一旦失去了它的踪迹，你可能要挖掘数英里，还是不能够再次找到它。眼睛呢，必须永远注视着矿藏的方向。真理的颗粒呢，也就像是澳大利亚的河流当中的黄金颗粒一样，必须用耐心的手摇动它们，在诚实的溪流中洗涤它们，否则金晶就要和沙子混在一起。真理经常和错误混杂，很难辨别。但是神曾经说过，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引导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的不公，它很容易就偷袭我们。如果我能够这么描述我们的处境的话，我们往往就像是在周四晚上那巨大的雾当中一样，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担忧，想知道自己到底身处何方，因为我们几乎都看不清楚前方一英寸这样短的距离。我们可能在一个地方绕了三次，我们以为自己知道那个老地点、老地方哪里有路灯，但现在我们必须要向左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应该向右走一点。我们经常去同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以为自己知道每一块石板，而且路上还有我的朋友的店。天这么黑，但我们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但一直以来其实我们都是错误的，我们偏离了半里路那么远。真理的世上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么肯定，或者说这条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恶者的声音小声地说，这就是那条路，要行在其间，你就这样行。但是呢，你却发现让你非常的沮丧，它不是真理的道路啊！你一直行在一个不义和错误的教义的道路之上。生命的路是一个迷宫，绿草如茵的路和最迷人的路是最偏离正路的。最吸引人的是那些用扭曲的真理所装饰的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假币像真币，就像错误和真理那么的相像，一个是贱金属，一个是真金呢。不过从外表上看，可能他们的差别是不大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篇信息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透过经典讲台呢，和大家继续来思想圣灵伟大的老师这个主题。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